我们一起翻到今天的讲题，是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一起来看13节到22节。我还是邀请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很宝贵的经文。最近有一部电影，我在第一堂分享这电影，不过第一堂的人只有一个人看过这个电影。我们看第三堂有多少人看过这个电影呢？有一个电影是讲斯巴达300个战士跟波斯王打战的，看过的电影的请你举手。哦，不错哦，所以我们第三场比较进步一点了，稍微进步一点。如果这个电影你还没看过的话，那个这个电影我觉得蛮不错的啊。这个因为这个电影那个中东回教徒不准看了，因为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侮辱哦。我觉得不是什么侮辱，不过这个电影如果你问那个导演说，这个电影你要讲什么事情在这电影里面？为什么300个人可以面对100万的大军，而且不被击溃，让他们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战争？那如果这导演就会告诉你啊。这300个人是因为怎么样？他们有同心合意的心智。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有同心合意的心智，没有敌人可以击倒你。如果一个家庭，这个夫妻同心合意的话，这个家庭小孩就击倒不倒这对父母，他们的亲戚朋友也击倒不对这对夫妇，他们周遭的人也击倒不对这部。如果他们同心合意，如果一个公司有一个很优秀的团队，他们同心合意发展一个某种的科技，他们热心努力往前发展的话，通常这个发展科技的团队会非常的成功，非常力量。所以常常是不是我们没有智慧，是常我们不同心。教会也一样，我们面对这个世代，我们常常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能够同心？如果同心，没有难成的事。这个300人的这个斯巴达的这个军队，到最后你看这电影就知道，他们之所以最后会全部牺牲、全部死亡，是因为他们中间出了叛徒。他们把 information 告诉波斯的军队，所以波斯可以击倒他们。有多少时候我们出问题的时候，不是我们的能力不够，不是我们没有毅力，是因为我们不同心。所以今天我愿意继续的，我们回到圣经来看，为什么保罗在第一世纪的时候那么强调一个教会的同心，而且同心的基础是什么？怎么样我们可以有个同心，能够一起奔走生命的道路？我想这是在以弗所书里面很重要给我们的题目。所以我们以后下面3个月，至少我在讲台上会继续让你们看以弗所书所带出来一个同心的一个信息。我们如何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合一，我们可以同心。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是救赎带来合一，神的救赎、神的拯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同心。好，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从13节读到22节，我们从13节读到22节。找到了，我们继续来读。预备，请。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让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灭，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将这段经文分成3个部分来谈。第一个部分我要跟你谈的是从13节到第15节，我题目叫做基督救赎拆毁隔断的墙，基督救赎拆毁隔断的墙。所以在这14节里面讲到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所以你有圣经不妨把这个隔断墙把它画起来，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今天要学习的是到底什么是我们隔断的墙，到底在我们中间有什么的墙阻止了我们合一，在你们家庭里面有什么样的墙阻止你们家庭的合一，在你们公司里面有什么样的墙阻止你们公司同事的合一，在我们教会的团队里面有什么样的墙阻止我们的合一。可在这一切讲这个墙以前，我觉得最美丽的是第十三节，他说从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洁了。所以圣经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说我们什么是合一，什么是和睦，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如果你跟神的关系，你靠了他的血得以清净，我们靠了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得以清净。我们刚刚在领这个饼跟杯，我们是一个饼，我们在领一个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把这个事情放成我们每个教会世世代代我们不断地要纪念耶稣基督的死？因为耶稣基督不断告诉我们，我们在吃一个饼，什么饼？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在领一个杯，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不论你走到什么地方，不论你去哪个教会，我们都要领受这一个饼一个杯，因为也唯有这个饼这个杯我们跟神合而为一。一个基督徒是一个与神合而为一的生命，是神在我们中间，神成为我们帮助，神成为我们的力量，这是一切合一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神在我们中间，我们没有跟神合而为一的话，我们无论在家庭，我们无论在教会，我们无论在公司，我们无论在外面，我们不可能跟人合而为一。因为合为一最重要的一个精神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宝血的身上，就是所谓的牺牲的精神。所以救赎带出来合一，救赎一个最重要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拆毁隔断的墙。所以在这里面有一个很 confused 的经文在这里面，就是在第十四节说，他说将两下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十五节我们更不容易了解，他说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到底什么事情是第一世纪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到底什么事情是第一世纪教会所面临隔断的墙？到底什么事情是第一世纪在墙里面发现他们无法跟人沟通？如果你们进入到第一世纪的教会，你发现第一世纪遇见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犹太人他们有他们的文化，犹太人有他们的传统，什么人可以进入圣殿，什么人不可以进入圣殿，什么人进入圣殿是遵守安息日的人，什么人不可以进入圣殿不遵守安息日的人，什么人可以进入圣殿是行过割礼的人，不行过割礼的人是肮脏的人，不能够进入圣殿。什么样的人是可以进入圣殿？是按照犹太的规定跟犹太一起吃饭的，他们吃的羊肉，他们吃的东西，他们吃的餐是按照犹太的传统与规定所定出来的。这三大犹太的规定好不好？很好，不错，一点都没有错。可是在保罗在他福音的生命里面，他发现因为这个规条，因为这个律法，使犹太人跟不信主的人产生了冤仇。所以耶稣基督屡次的跟税吏吃饭，犹太人说哦，这个人跟税吏在吃饭。耶稣基督的门徒在安息日的时候拨麦穗来吃，犹太人说哦，他的门徒违反了安息日的规定。在保罗所看见的犹太人的生命里面，他们有这样的规定是神所设立好的东西，他们所这样规定是指他们骄傲的东西，可却成为犹太人将福音传出去的墙。所以耶稣基督的死在圣殿里面有一件非常轰动的事情，就圣殿的幔子裂为两半，使我们外邦人，使我们没有受过割礼的，使我们没有按照犹太人的礼节来吃东西的，使我们不按照犹太人的安息日来聚会的这些人，可以进到圣殿里面与神合为一。所以救赎拆毁隔断的墙， 在我们中间，今天我们有什么样隔断的墙？我觉得在今天我所去的很多教会里面，我觉得第一个教会里面有政治立场的不同所造成的墙壁。你有没有发现有些教会只有某一种党派的人参加的？你会发现有些教会只有某种理念的人所形成的教会。我自己的那个亲家，他们在 Modest， 他们 在聚会那个教会只有 Republican 的，没有 Democrat， 因为他们觉得 Democrat 都不是基督徒。那我女儿去的教会只有 Democrat 没有 Republican 的，因为他们觉得 Republican 不像基督徒。你会觉得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把很多东西放在我们的墙里面，有很多东西我们觉得这个，今天我们那个红海红长老在蒙特利讲到，我们跟蒙特利之间是不是有墙？是不是什么事情我们不愿意付出的？是不是什么我们不愿意做的？还是我们中间是在主里面是合而为一的？我们不吝啬付出，我们不吝啬辛苦。我每次看到我们这些长老、这些弟兄姐妹去蒙特利支持那么多年来忠心的摆上的时候，我觉得神一定会祝福我们教会，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跟神合为一，所以耶稣就有一个很大的期望，保罗很大期望，我们必须要突破我们生命中的墙。我们教会有一个很好的名字，叫做中华归主。我们希望中文都信主。在上个礼拜二，我跟第一堂做了一个见证，有个人敲我的门，我旁边一个帮忙的一个 volunteer 江凯琳开门说，欧牧师这个人很可怕，我不敢跟他讲话，他就回来坐在他椅子上了，欧牧师你出去。所以欧牧师又出去碰到这个人，这个人穿个短袖，全身在发抖。我说你什么事？他说我需要帮忙。我说你有什么事？他说我没有饭吃。他说我昨天晚上睡在那个Ranch 99的门口，几乎冻死在外面。他穿个短袖没有衣服。我说你为什么没有衣服？他是上上礼拜从山东坐船偷渡偷到墨西哥，从墨西哥坐了卡车偷渡边境，这他说的，我不知道真还假的，你不要告我啊，这他说的。他偷渡到 San Francisco， 到 San Francisco 他说他打电话回山东，山东人就付了2万块人民币，我不知道2万还多少钱，他做了一大笔钱人民币给这个黑社会的人。他就在这边，可他在那边一无所持，他晚上被差点冻死在外面。他从 San Francisco 一直找事，找到这边 Ranch 99，所有餐厅没有餐厅要用他，他连一个饭都找不到吃。他最后在这边逛的时候，人家说这边有个教会叫做 Chinese for Christ， God love Chinese people， 所以就请他来我们教会敲门，他就敲我的门。我就把两件大衣给他穿，我带他去那个新北京吃一碗牛肉面，他不到2分钟就把一碗牛肉面吃光了。就老板跟我说，欧牧师你小心点，这可能是一个骗子。我说他再怎么骗我，骗我一碗牛肉面。后来他问我怎么办，我知道没有地方可以收留他，我把他带到 downtown 一个叫做 city team 的地方。 city team 是我们常常奉献给他。 city team 供应三餐， city team 里面三餐里面晚上6:30开放让人家睡觉。我跟他说，你在这边至少晚上你可以睡觉，你冻不死，你白天怎么样有饭吃。我另外给他20块钱在他身上，我说你拿这20块钱，另外我说更重要的，我说我给你一张我的名片，要死的时候打电话给我就好了。我很惭愧，到最后能够帮助这个中国人的不是 Chinese for Christ， 因为我就是帮助他一下，最后给他住给他吃给他温暖的是一个白人所做的工作。我们中间是不是有墙在我们中间？我们是不是有墙阻隔了我们与非基督徒的交往？还是我们的生命因为好，所以我们这个墙阻得更强？我们是否愿意像耶神一样，他说因为他的宝血使得我们与神能够结合？所以保罗同样希望说，犹太人，你们以为你们这些割礼、这些行为、这些律法规定是好的传统，可是否这些好的传统使得你们跟外面的人没法接触？如果我们在中国、在美国的政治立场， 我们中国人在美国的所谓的行为的模式，我们在中国人在美国，在美国这个主流社会里面所产生的话语，是否我们可以跟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能够有所接触，有所合一，能够散发出耶稣基督一个很实际很丰盛的一个福音的话，是我们今天要考虑的。所以保罗在第一讲说，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跟神合一和睦。那神所以和睦，也盼望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十五节说，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什么？和睦。所以保罗希望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散发和睦的信息，保罗希望我们散发一个合一的信息。可是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好像把这个墙做得更紧，我把这墙做得更重，使我们无法跟这些有需要的人有所接触。所以第二点，我们看到从十六节开始，我们看到继续讲到我们合一的一些问题，我们看一些讲到一些合一的一些工作。从十六节到十九节，上面我们看到一个墙阻止了我们的合一。十六节到十九节，继续保罗在强调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一个很重要的话是在十七节里面说，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所以我这个题目叫做十字架使我们归于一体，因为在十六节里面保罗继续强调，在我们的信仰的核心里面，除了耶稣基督宝血以外，我们所看见的是一个十字架。十六节说，借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所以保罗继续让我们见机到我们今天基督徒所带出的合一的生命，无论是在家庭，无论在教会，无论在社会，无论在公司，是因为建基在我们生命中有信仰。什么信仰？一个耶稣基督宝血的信仰。什么信仰？是一个十字架的信仰。因为这个信仰使我们能够跟这个社会、跟这个国家、跟这个民族、跟所需要的能够合而为一。可发现不是这样子，因为十七节说，并且传来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和平的福音，一个福音带出和平，一个福音带出和亲热，一个福音带出了解，一个福音带出彼此的尊重，一个福音带出人家乐意去相信，一个福音带出人家乐意去接受。我们今天先不要谈公司，我们今天先不谈教会，我今天说举个例子是一个家庭。我不晓得你每次回家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带出一个和平的福音给你的家庭。我不晓得你今天跟你的配偶在讲话的时候，是不是带出一个和平的福音给你的配偶。跟你的小孩讲话的时候，跟你爸爸妈妈讲话的时候，你是否带出一个和平的福音。因为这个福音不是我们讲信耶稣，福音是一个信息，是一个 message， It's a good news。 当神十字架在我们生命中的时候，我们会带出 good news 给人。所以我今天用个例子，这是我上礼拜看书看到的。他说在家里面，我们把下个配音放出来，叫做夫妻的战争与和平。你们家是属于战争的家庭呢，还你们家属于和平的家庭？有十句话呢是和平的家庭常常说的，有二十句话呢是战争的家庭常常说的。你不妨拿支笔来记一下，你到底属于和平的福音的呢，还属于战争的福音的啊？我们来看一下，提醒一下，这是中国家庭里面常常说的。我们第一个谈到十句话是属于和平福音的话，有常常讲这话的人，就表示你是常常散发和平的福音。第一句话，你好厉害哦！用常跟你先生说，你好厉害哦，你好棒哦，你好好哦，你好能干哦。跟你太太说，你好厉害哦，你把我都给制服了，对不对？对不对？常常会赞美他，会称赞他，你好厉害。好，第二个，我好喜欢跟你在一起哦。因为常跟他讲说，我好喜欢跟你在一起。每天早上起来说，我好想跟你在一起哦。你看你那最好的朋友，你看你谈恋爱的时候老是讲这个话，信主以后结婚以后就不讲了，对不对？你看你每次谈恋爱说，我好想跟你在一起哦，天荒地老我都不分离，对不对？好想跟你在一起，这是和平的话，这是福音。哦，第三个， 你今天看起来好帅好漂亮哦。好，你有那个太太，我们常跟先生说你好帅哦。先生常会跟他说你好漂亮哦。我常跟你分享一个 Nancy 跟我四十年的一个早上的一个话题。我常说你好漂亮哦， Nancy 跟我说，我不知道你讲的真的是假的，我听起来蛮舒服的。和平的福音嘛，对不对？对不对？哦，你是不是常常讲这个话？好，下面我真庆幸能什么？能嫁给你。我真庆幸能娶到你。昨天在我们教会庄教授的丧礼，我跟你做个见证。庄教授在最后要死的时候，他太太拥抱他。我真庆幸嫁给你，我一辈子都活得好。多少人想听这句话，可多少配偶不愿意讲这句话。这是和平的福音，这是好的话。我们看下一句，辛苦你了，拜拜他，辛苦你了。你上次什么时候讲过这句话？谢谢他，无论他洗碗，无论他洗衣服，无论他带一个很 low 的 paycheck， 无论他今天公司里面做事做到多 depressed， 回来说辛苦你了。我们看下一个，有荣幸帮你吗？ It's my honor to serve you。 有荣幸帮你吗？我有荣幸可以帮你吗？我有荣幸可以帮你洗个碗吗？你常这样讲，他就不让你洗碗了。我跟你讲，因为你不讲，所以老是要你洗碗，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们这什么和平的福音。好，下面一个，谢谢你为我祷告。吃饭的时候，谢谢你为我祷告。好，看下一个，对不起，我怎么样？我不是故意的。我懂得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在下面，我好爱你哦。每句话都不难，对不对？这边没有难的文法，也没有难的字，但是因为十字架的关系，是耶稣基督的宝血，神盼望你在家庭里面能够说出爱的语言，能够说出和平的福音。有二十句话，哦，最后一个，第九个，第十个，我好怎么样？我好想念你哦。不要十句话常说，常说三句就够了。常说三句就够了，啊！所以下次我希望你跟欧牧师见面的时候，不是欧牧师我没有吵架，欧牧师我讲的话就都吵不起来了。这是神盼望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说很平平。那同样的，有二十句话我跟你们分享的是常常我们说的，所以这些话是剑拔弩张、怒发冲冠，就讲了人家会爆的。我们看看是你常常讲的。好不好？好不好？所以有时候你不觉得你讲，第一个，你耳朵长到哪里去了？啊，好，第二个，你跟你妈一样。所以骂人哦，不但把他祖宗八代都骂完了，把他最爱的也骂了，对不对？对不对？你跟你妈一样，是不是？你常讲，呛人家气得要死，你觉得很过瘾，人家气死了，对不对？好，下面，干嘛摆一张臭脸给我看？你不想抱怨，你说干嘛摆一个臭脸给我看？为什么要看你的臭脸？我欠你什么了？对不对？好，下面，你真是没脑筋，你不会想一想啊，对不对？好，下面，都是你不对。啊，在下面，你有毛病了。好，在下面，你只会抱怨了，听着就听你抱怨了，你只会抱怨了。在下面，活该。很简单的话，你知道，一句话就够了，对不对？对不对？活该。下面，你好幼稚。大脑都不清楚，你好幼稚。下面，早跟你说过你不听，对不对？落井下石，对不对？对不对？人家已经够难过了，还把一个石头再丢下去，对不对？落井下石。好，下面，你有点责任感好不好？你有责任感吗？你知道你是妈吗？你知道你是爸吗？你这个德性可以当吗？对不对？你有责任心吗？啊，好，下面，你到底在想什么？你到底在想什么？啊，下面真受不了你，绝望了，对不对？我从今天开始就不要跟你讲话了，我受不了你了。好，下面不知道为什么会跟你在一起，就好像我嫁你，早就应该嫁隔壁那个才对， 我这边隔壁那隔壁都好，后面的都好，前面都好，就是你不好，对不对？为什么跟你在一起？好像是上帝对我的处罚一样啊。那我倒没有说有的人太太跟有的先生跟太太说是前世造孽的，对不对啊？所以就是为什么好，我说了等于什么？等于白说。我说话没有用，我说了等于白说。下面我高兴怎么样你管不着啊，在下面你不高兴你走好了，在下面我搞不懂你，再来你还不是一样，最后你懂什么？很简单的话都是很顺口从我们嘴巴可以冒出来的，可是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他说并且传来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上帝耶稣基督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为那个钉钉在祷告，请求神的恩典跟神的作为能够临到他的敌人。什么叫做合一？合一就是使我们这个冤仇因为十字架的关系我们可以合为一体。什么叫冤仇？就我们生命能够散发出一个和平的气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动作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举止是使人能够和好。什么叫做合一？合一就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让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个冤仇那个愤恨那个记恨可以用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遮盖，能够在十字架上能够被钉死。所以保罗一直强调合一是建基在我们的信仰上，合一是在我们深深的与神的关系上面，跟神关系好的人自然对人就有 compassion， 对人就有热情。昨天在庄教授的商礼完以后，我在门口碰到一个从韩国来的教授，这韩国人他，我问他说你来美国来几天，他说来美国只来三天。我说你是为庄教授来的？他说对。我说他说我是庄教授第一个 PhD 的学生，而且他在韩国是一个很有名的很好名的大学很有名的教授。我说为他说我在学校里面我一听到他去世我就请假，我说你的学生怎么办？没关系，我就告诉他下一堂课会考试，他们都不来上课了。他就跟他们说考试准备考试，他下次回来就要考试了，所以他们都很用功读书，我就赶快飞来美国了。但是你知道他为什么来？因为他知道曾经有个教授影响他一生，曾经有个教授深深的影响他一生能够继续的走这个教学的路线，他爱这个教授。各位弟兄姐妹，有多少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应该传递一个和平的信息，可我们生命却很多时候因为没有十字架的同在，因为没有耶稣宝血的赦免，我们看所看见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看不到一个破碎，我们在神面前需要一个破碎的生命。所以十九节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邦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什么是神家里的人？就是我们不断的能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能够悔改，我们认错，我们继续被神所建造，我们继续在耶稣基督里面靠着十字架的恩典，我们能够散发出一个和平的福音，我们能够散发出一个和平的信息给这个世界，给我们周围的人。十字架使我们归为一体，使你跟我能够归为一体。最后我们来看十二十节一直到最后我们的经文二十二节，我们看到二十节二十一节二十二节突然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图画，因为这边在强调圣灵建造成为圣殿，借着圣灵建造成为圣殿。因为你看二十节讲到有根基，二十节后面讲到有房角石，二十一节讲到各房间很多的房间，第二十一节后面讲到成为主的圣殿，二十二节讲到被建造被圣灵所居住。所以二十一节讲到我们的生命不是一个静止的，我们生命是继续被神所建造的。可是你知道在建造的过程里面，你看神的旨意是这样子的，你非常注意，我们要注意一节是各房靠他联络得什么合适。所以重点是我们中间是有墙，我们中间是要传出和平的福音， 可是上帝有个心意，什么叫做合一？合一不是你跟我完全一样，合一你跟我是完全的不一样，因为不一样才需要合一。我跟你说个例子，我常常请我的儿子帮我伴奏，就是我在诗歌的时候，我的儿子音乐非常好，他是教钢琴，他音乐非常好。我只常跟我说有三点事情他受不了我，第一个我的拍子不对，第二个他说他弹琴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说我进去的时间完全不对，就他们在弹琴等我唱，知不知道？当当当当，就是我不知道什么叫进去，那我进去时间都不对，对不对？那第三个他说宝宝你不能指挥，因为你的拍子完全不对，所以你的调也不对，拍也不对，那到底是我应该听他还是他应该听我的？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他跟我弹琴，是应该他听我的还是我听他的？啊啊啊，是我要听他还是他要听我？啊啊，我问你，是我要听他还是他听我？他说我拍子不对，那个也不知道什么进去，什么的都不对，对不对？都不对，那是应该我听他还是他听我？啊啊啊，是谁？是谁？简一峰说啊啊，没救了。简一峰说没救了，对啊，对对啊，对不对？我跟你讲，如果我儿子要我合一的话，一定要他听我的，因为我没有办法听他，我没有这个水准听他的，我没有能力听他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听他的。他最后说：“爸爸，我放弃了，你就唱，我就弹，你怎么唱我就怎么弹。”那这叫做好伴奏，你知不知道？这叫做好伴奏，你知道？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把我们接在一起，神怎么叫做合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合一最好的见证。合一不是我们比人家好，合一认识我们没有人家好。好的人要体会那些不好的人，强的人要懂得体会那些软弱的人，不犯罪的人要懂得体会那些犯罪的人，神的话就会合一。神要建造我，他说有个房角石，谁是房角石？是耶稣基督是房角石。我们有标准，我们不是乱来，我们是有标准。什么标准？我们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建筑的标准，我们的房就照着这个房角石说，我要偏这边，我要偏这边，我要往这边，我要往这边移。因为有个房角石成为我们中间的标准，跟我们学习的对象，所以我们是有标准的。我们各房之间的联系是靠耶稣基督这个标准成为我们之间彼此建造的一个帮顶。如果我们能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房角石，为我们帮顶的话，我们可以建筑在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上面的时候，这房就被建造起来。所以他说各房是不一样的房间，互相的搭配就成为一个漂亮的，一个美丽的，一个什么神的圣殿。所以神盼望我们，盼望我们，他不但讲到我们要怎么建筑，他讲到里面应该住的什么东西。所以仍然回到最后，我们生命中的基础，我们生命中真正的信仰的一个核心，就是圣灵要居住在我们中间。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想到对的，每个人做的都是对的，可是我们要问圣灵是不是在我们中间。所以圣灵在我们中间一个最重要的印证，就是我们有合一的心智，这就证明着圣灵在我们中间。所以人家就认识到这是神的圣殿，这是神所信仰的族群，这是神的子民，活在世界上面成为神的荣耀。我盼望你的家庭就是神的圣殿，盼望你所处的团体，你的小组就是神的圣殿。因为你的家庭是神的圣殿，因为你的小组是神的圣殿，所以我们教会有机会成为神的圣殿。愿神帮助我们，愿神带领我们，愿神他的圣灵继续居住在我们中间，居住在你家里，居住在你的小组中间，居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我们被神所建造，我们成为他圣殿的一部分。愿神保守眷顾我们，我们一起起立唱三一首。